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上的门训课程是第七期的健康的肢体生活的第三课，也就是饶恕。那么饶恕呢，我们已经前面讲了两个课题，今天要到可能就最后一个了哈，第三个课题。那因为呢，本来想说就两个课题就结束，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我想我们要更深入的从圣经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饶恕的这样的恩典上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两个问题，我会在最后来跟大家做一个研讨哈。那这两个问题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耶稣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这个饶恕是一开始救恩的那个赦罪吗？好，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对方欠我太多了，伤害我太重了，太不可理喻了，那我很难饶恕，我愿意可是我很难饶恕，怎么办？那这个都等到我们把这个课程讲完之后，我们再来就这两个问题来做一个结论哈。首先我们来从圣经里面，从两个作者来缅怀纪念，或者是对我们神的这个饶恕的一个感受，也是一种颂扬，一种赞美哈。我们来想想神对我们的饶恕。弥迦书，这个是小先知书的弥迦，他这样子说，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怎么样呢？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是人接受神的饶恕之后的一个回应，一个赞美，一个感恩，感叹说没有神像这样，没有人这样，而且呢神呢也很难想象可以这样做，对我们不永远怀怒，而且呢喜爱施恩。接下去呢，这个是弥迦书第七章18-19节哈。接下去他说，而且还要再怜悯我们，在赦免我之后呢，还怜悯我，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意思是说呢，那些所得罪神的，那些让神的公义很愤怒的，都完全把它抛到海里面去，意思是说就不再捞起来了，不再纪念了。上次我们提到说神不跟我们翻旧账，他赦免就是赦免了。好，有时候我们会有魔鬼的控告，我们会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想象里面的感受，好像说神真的有赦免我吗？但是这是神的话，这个是弥迦先知的话，我们要相信哈。他如果赦免就是赦免了，他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罪孽都把它好像石沉大海一样，然后呢这里提醒说他不永远的怀怒，喜爱施恩。那我们也看一看大卫在诗篇103篇的这样的诗的一个形容。一开始103篇诗篇第二跟第三节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大卫对自己的心提醒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你要感恩，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因为他赦免我的罪孽，而且从这个赦免当中呢医治了我的疾病。上次我有提到在这个赦免上面呢，事实上我们是，如果我们不赦免的话，我们落入一种疾病，就是我们会跛脚，我们会走不好，我们会有很多问题会出来。事实上赦免本身是，就饶恕人的话，是对我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操练，身心灵健康的一个操练。不然的话 里面有苦毒，里面有怨恨，我们就会有生气，我们就会一怒，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也会扭曲。最重要的是我们得罪神。所以在这里大卫说，不要忘记他的恩惠。我倒希望我们忘记人家的亏欠，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恩哈。事实上赦免是出于只有神，而且呢也只有神的恩能够达到这个赦免的功效，就是完全的能够好像一个犯过错成为一个新造，完全是一个更新，一个没有痕迹的人一样，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赦免本身一定要有恩的一个出发点，恩的根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存恩慈。那我也讲过，在旧约的时候赦免人饶恕人并没有在一个规定或一个诫命里面，而是告诉我们那是神的特性，他的恩典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丰厚，可以遮盖我们的罪，不会向我们怀怒，而且呢因着他的赦免我们就得到医治，我们心灵的各种疾病就得到医治。一直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已经蒙了神的赦免，基督怎么赦免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饶恕人。一直到新约，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榜样，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是有足够的这种能力跟恩典，可以让我们去饶恕人，饶恕那你觉得是伤害你或亏欠你的人。这个你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也来谈一下。有时候那个被亏欠的那一种心里面的那种过不去呢，其实我们上次提过，不是被欠多少，不是被欠的多么的不合理，而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反应跟我们心里面的态度，我们的感受哈。同样的事情，某某一个人他面对的时候，他可能不觉得对方伤害他，可是呢在你的感受来讲，因为你的一些特性，你会觉得对方伤害你或亏负你。所以这个到底那个被欠债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伤害，有时候不是因着对方做了什么事情或多少事或多重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个人的心里面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谈到饶恕一定要有神。如果今天你没有神，没有经过神的饶恕，我没有经过神的饶恕，我们就不要谈饶恕人了。好，即使我们说算了，心里面是插着一把刀的。所以这个饶恕本身，你没有办法在你的修养或者是在你的其他的这种专业学习里面去学到的，也就只有神。因为有神自己施恩给我们，所以饶恕的要素第一个一定要有神，你的生命中要有神，你才能饶恕。第二个，在这个神饶恕我们当中呢，我们领受了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恩慈，我们开始成长这个恩慈。当我们有恩慈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来谈这个赦免的事情。然后这个当中当然就是提到这个饶恕的要素里面有赦免，那么赦免的观念就是把对方欠的整个都免了，豁免了，就不再算了，以后你碰到他，他不是那个欠你的人了，你不是债主了，没有债了，当中没有债的存在了。那么最后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对你自己是带来医治，因为如果不饶恕，会带出一些你身心灵的一些病态，一些疾病， 这是饶恕的要素，一定要有神，一定要有恩，从恩开始，从有恩慈开始，没有恩慈的话就别谈了。那就是为什么一般的人话都觉得好像饶恕是一种美德哈，它是一个德性，但是问题是我们靠自己这个德性是很难使出来的，一定要有一个免了对方的债，不再纪念哈。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事实上是耶稣他已经代付了，付出了代价了，然后我们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病得医治哈。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人的心理的状况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归根究底呢，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怎么样去饶恕对方，好让你心里面那个重担，你的那个伤害可以痊愈。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今天要来看一下这个饶恕的这个方法里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在这里我用了一个经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哈，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神赦免我们这个过程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里面呢，他用的是废掉冤仇，把这个冤仇废掉。前面那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提了一个词，一个句子叫做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当我们说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就是把中间的墙拆掉，而且呢把那个冤仇就废掉了，就没有了，以至于没有隔阂，可以没有嫌隙，可以彼此再靠近。所以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等于说他做了一个模范，而且他是以牺牲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赦免本身一定要废掉冤仇。最后呢，因为这个方法呢，就会产生一个重新塑造一个新人出来，等于说你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应该是不一样了。耶稣在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第一部分的他的讲道篇，也就是他的这个信息，也就是山上宝训，他就是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古人怎么样，过去人怎么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为那敌对你的，你的仇人，你的敌人祷告，为他祝福。因为这个冤仇本身，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所以请我们有这个概念，什么叫做你饶恕人，你跟人之间已经没有冤仇了。当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之后，我们在世界上，在地上已经没有冤仇了。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呢，不是要你去拆，很难，要你去拆很难，你要废这个冤仇你也很难，但是你要想到耶稣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你们两者之间那个伤害你的、欠你的跟我这个被欠的之间已经没有冤仇可言了。在神的面前我讲的是在神的面前，就没有说冤冤相报这件事情了，而反而变成说为那敌对你的、为你的仇敌来祝福、来祷告。好，这个是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行出来的方法。所以不管两者之间的这个距离怎么样，或者是 有里面的疙瘩有多大，记得已经没有冤仇，因为耶稣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所以圣经说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中保，他是那个中间的那个中保。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就是有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呢，是一个是圣经里面我们很熟的一个约瑟的例子。约瑟我们知道从小他是少年的时候呢，他是很被宠的，而且呢不知天高地厚，哥哥们对他已经很有意见了，他还是这么的天真的告诉他们他做了什么梦，以至于惹火了，本来就已经很嫉妒他了，惹火了这些哥哥们。那么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亲人把他本来要把他杀掉，后来把他卖掉，然后呢他又被这个本来已经开始重用他的这个波提乏没有想到本来开始已经很重用他很信任他了，可是被他的祖母陷害又进了监狱。好，这一段人生我们谈起来好像很短哈。那么对一个年少的约瑟，从一个少爷变成一个奴隶，变成一个囚犯，这样的一个过程，到最后这个整个的这个细节我们圣经很清楚哈，却成为埃及的宰相。好，那么现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你是约瑟，那么你看到这些以前要害死你让你经过那么长的一段很凄惨的这样的日子的这一群哥哥们，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会出来？我们要换过来想，如果你是哥哥的其中的一位，你看到今天竟然在给我们粮食，让我们有粮食吃的，竟然是这个我们以前害他的弟弟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一个想法来表态？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哈，不是那么容易，要忘掉这一段过去的日子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约瑟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他是怎么样放掉这样的债呢？他说你们本来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要救我们全家，神有他的计划，所以呢他反而来劝而且安慰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不要觉得心里面会觉得害怕，或者是你们会觉得难过因为我已经认定出于神的，意思是说呢，我信任神，出于神的我就其他就没关系了，而且呢其他呢我已经不在意了。等于说他的生命当中有一句话常常形容神与他同在，什么意思？是说呢他的人生不管在高在低的时候，他跟神是紧紧相依的，所以神的方法也是他的方法，然后有神的做主，他就不用自己做主了。所以饶恕这个事情呢，难不难？可能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有神，你跟人之间是不应该有嫌隙的，已经没有冤仇，没有什么冤，没有什么仇，算不了的，甚至是根本没有冤仇可说，因为耶稣已经废掉了。那么只要有神在你这个你的冤里面，你所受的冤枉里面，那么他就会让你，圣经上说好像中午的那个光明如正午，意思是说你终究会显出来你的对的那个部分。 神是伸冤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你让他做主。那么当你说我没有办法放下来，他对我怎么样的时候，那么你把神摆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再来想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好，在我们在想这个角度以前，我再讲一个例子，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很有，也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就是这个希特勒他们呢对于迫害犹太人，那么他占领了荷兰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呢就是他们在荷兰的这犹太人呢，因为神有这个预言哈，他们就被赶散了到处去哈，那么在荷兰就有一些犹太人，那么希特勒纳粹呢就是誓死就是要除灭犹太人啊。那这里有一个家，这个家呢是一个在做钟表的一个匠啊，钟表匠的一个家。那么他们呢是站在保护犹太人的立场的，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被欺负啊，所以他就站在保护犹太人的立场，就藏犹太人。可是有一天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当然就连着那些犹太人跟他们都被带到集中营去。那纳粹对于这个希特勒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残酷，这个是我们就不在话下。可是因为这一家呢，这个钟表店的这个家呢，他们藏犹太人，他就把他们当作犹太人来对待了。所以在集中营里面呢，百般的被凌辱，然后被处罚，甚至呢羞辱他们。有两个，这个家有两个姐妹同时被关进去，被抓进去。结果呢，这个姐姐呢身体残弱，受不了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就是一种折磨逼迫，每天用各种方法来羞辱他们，就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后来这个妹妹叫做Corey Ten Boom， 那有人把它翻成柯利的名字，就被放出来，到后来就战争就过去了，他被放出来。放出来后呢，他带着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要去宣讲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要劝大家要饶恕德国这些纳粹做过很多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的这些士兵。他的使命是要去这样去做的哈，就是他到教会去，然后就跟他们说呢我曾经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些不好的对待哈，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基督怎么赦免我们，我们就要赦免他们。他是在传扬这样的一个真理哈。结果没有想到，在一个聚会之后，远远的从走廊的对面走，从那个中间的那个路的对面走来一个比你看起来是有点老态的一个男士。当这个男士往前走的时候，柯利慢慢的认出来，这个就是当初在集中营里面折磨他们、羞辱他们，甚至有时候衣服都被剥光来羞辱他们，这样的一个士兵里面的一个警卫。当他走过来的时候，这个柯利马上就好像演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面一幕一幕的他怎么对待他们，他还记得他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些很痛苦的，当时候是很屈辱的一些生活里面的细节，就好像放映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出来。这个人就慢慢走过来，这个时候这个老兵伸出一只手，意思是说想要跟这个 Corey Ten Boom 握手，他可能听到他讲的讯息，他也很感动。他说，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柯利心想，我怎么会忘记你呢？他说，我知道我过去是一个大罪人，但是呢我也是基督徒了，我信主了， 我感谢神的恩典赦免我。那么今天我又亲自听到你的讯息，我到前面来，我很想跟你说，你也饶恕我好吗？他把一只手伸出来，要去握柯蒂的手。这个时候，这个 Corey Temple 呢，他正在放映那过去一幕一幕的那种虐待、被虐待、很残忍的那个景况。这个男士，这个卫兵的这个脸上的那个狰狞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好像那个海浪一样汹涌。但是他再一次降服在他所讲的信息里面。再次降服在耶稣的真理，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你若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的下面。所以 Corey Ten Boom 终于伸出了那只手来握住这个老兵的手，这个警卫的手，两个人泪流满面。有了耶稣基督就没有冤仇了。你说怎么做的？我不晓得，但是就好像在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不是化学变化，我是说就是好像有一个神的自己的很奇妙的方法，就用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儿子亲自废掉人跟人之间的冤仇，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拆毁的那道墙，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那么约瑟也好 Corey Ten Boom 也好，让我们看到，如果神在其中，如果神都站出来做主了，而且你发现你到一个结果是赋予你生命一个很大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约瑟有了约瑟才能保留住这些这一群犹太人、希伯来、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这个继续的整个民族的这样子的未来。他在这个关键点上面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我不是说他当了宰相啊，我是说他在这个时候等于是一个整个民族的一个救星。那么 Corey Ten Boom 呢，在那里成为神的使者，他身历其境的还可以去宣扬说耶稣基督要赦免你，然后你也可以饶恕人。我想是神刻意的安排，让这个警卫能够站出来，让柯利握住那只手的时候，柯利他心里面知道，我所传讲的是真真实实的，而且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得胜了，成了。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三大点，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么的慎重来提醒我们，如果你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你。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祸福，关系到一个生命之律。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提到，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然后我们跳到后面，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请我们注意，那里有谁呢？那里有千万的天使，然后呢，那里还有那些那里还有一群就是已经被称义的一群，已经被就是拯救的灵魂在那里，好像在一个会里面，那里好像有一个会在那里开着。那里面有谁呢？那里面有天使，而且呢，那里面有一些已经被神成全的这个义人的灵魂，而且还有我们的中保耶稣在那里。第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二十三节说，有审判众人的神也在那里。好，那么这个场景呢，把我们拉到了天上的一个法庭，审判官在那里，当然就像一个法庭一样。刚开始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神的恩。在这个前面是告诉我们说啊，神有时候会管教我们哈，用爱来管教我们，他所爱的他就要管教。然后接下来他说不要失去神的恩，什么恩？赦免我们的恩。以至于这个我们这个恩如果失去的话，我们就会生出毒根，里面有怨，里面有恨，里面有很多很沉重的包袱。那这个毒根一生出来呢，还会沾染给别人污秽。所以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失去那个恩。所以我现在就插进来回答一下，当我们说耶稣基督说你要免人的债，父才免我们的债，这里讲的父饶恕我们，不是我们第一次得救被赦免的那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饶恕，这样的一个赦免，好，就是我们已经被赦免了，神不会说我收回来，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按着耶稣基督所叮咛的说你要免人的债，好，你要赦免，你要饶恕，不然父也不饶恕你，这是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得救之后，然后我的生活中我会常常需要反省警醒，求神鉴察，求神饶恕我们，时不时有时候会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我们做不到的，那我们觉得说我们跟神要求他饶恕我们啊，欠他的时候，神说那你有没有饶恕那欠你的呢？所以我们的祷告说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所以这里的饶恕已经不是在讲我们当初得救的饶恕，神的饶恕是完完全全是用宝血遮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但是现在接下来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跟人之间的产生的一些会引起被欠或你欠人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神说那你就要应用神已经施给我们的恩，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心存恩慈的人了。我们如果往这一章往后面再看的话，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十二章的后面在提到说我们已经来到，我在讲一下有提到哈，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那前面谈到另外一座山，那是什么山呢？另外那一座山呢是讲到当初摩西领受律法的这样的山，西乃山。那么这个山是什么意思？这个山是律法，那么在律法的面前罪就是罪，没有什么赦免可言。法庭就好像一个法庭一样，法庭是不讲赦免的，法庭是讲判罪的，要看你犯什么罪。所以本来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是要面对律法的裁决。所以耶稣才说古人说哈，你做什么你种什么你就要收什么哈。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呢，你们已经不是那一座山，你们来到是哪一座山？是来到锡安山。什么是锡安山？锡安山是一个饶恕赦免神施恩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那里也有一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法庭在那里，不然他怎么会提到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呢？他说在那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在那里聚的谁呢？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这个是跟以前摩西的时候不一样的，以及所洒的血。之所以我们能够废掉冤仇，就是因为耶稣流出的宝血。然后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是赎冤的血，就是要伸冤的血，而耶稣的血是赦免的血。他说这个比那个更美，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后面那里有一节说，第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今天在敬拜神，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感恩，对他赦免之恩，就像大卫说，不要忘记，然后照他喜悦的，他喜悦什么？他喜悦宽恕，他喜悦施恩，他乐意的施恩。一开始的经节我也列出来了，他很乐意的，他不忘记，他呢，就是不纪念我们的罪，而且他很乐意的施恩给我们，喜爱施恩。所以呢，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然后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谈到这个饶恕的时候，以常人来讲当然不容易，而且我上次也提到，饶恕的意思并不是说欠债就不算债，还是债，可是问题是你有一个主权决定说，我就不在意了，我就算了，我就不再记这一笔债了，因为这是神喜悦的，神要我们用这样的心来敬拜他，照他所喜悦的，而且是敬畏他的心，听他的话来侍奉他。那么现在呢，我要请大家来到，再次来到耶稣十字架上的这个场景，上次我们也提到哈，那他的身边有一个是求他赦免的一个强盗，好不好？我们现在来想象那上面耶稣的旁边那个强盗，假如是你的话，或许你说，我哪有那么恶，我哪有那么凄惨。但是我们要知道哈，神看恶，神看欠的债不是大笔小笔多少，罪就是罪，圣经也告诉我们，十诫只要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今天这个强盗在耶稣十字架的一边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明，确据说我可以得到主耶稣的赦免跟纪念，你也可以，而且那个本来就是应该我在那里的。好，那么如果你在那里的话，你一定会跟主说，主啊，赦免我，纪念我，是不是？好，那么现在我们得救了，好不好？现在我们再换一个位置，把欠你的人放到那个耶稣十字架的旁边那个强盗的位置，那个被耶稣纪念接纳赦免的那个强盗的位置。那请问这个时候你就想象哈，一个欠你的人，一个伤害你的人，一个你放不过的人哈，他现在被挂在十字架上，是的，一个如果有做错事情的人，他是应该得到惩罚的，这个没有错，这个就好像法庭上的一个判决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他如果向耶稣求恩，那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想？你会乐意耶稣来赦免他，还是你心里面觉得是不公平呢？或许你又这样讲哈，或许你说，哎呀，这个伤害我的人，他也不是我的弟兄姐妹，他没有信主，他也不信主，哈，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为你的敌人祷告，为那抵挡你的祝福，因为神的心是要拯救。如果耶稣在那里，欠你的人也被钉在旁边的时候， 你跟耶稣说，耶稣啊，让他死吧，不要救他，那我可能要怀疑，你真的蒙了神的恩吗？你有被神赦免过吗？或许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罪，这个观念的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不是罪的大小，上次我们提的1000万跟10两银子差太多了。可是问题是不在于欠多少，在于这个被欠10两的这个仆人，他要跟这个欠他10两的要债这个合理，可是他竟然把他下到监里面去的时候，这个就是心里面没有恩，只有仇。所以耶稣在意的就是这一点，我施你的恩，你心存慈爱，一样的恩慈也要饶恕那伤害你的。所以等于说，我就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这个饶恕是跟神会收回我的救恩吗？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当你得救，你蒙了神的恩之后，你要有一个蒙恩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态度，你应该要有恩可以施给人，而且你要去例行怎么样按着基督饶恕你的，这样子不再纪念你啊，然后用怜悯继续的恩待你，这样来对待对方，这是神的心。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说后面还有一个好像一个审判的法庭一样，审判的神在那里，他也是中保，他的血也在那里说话，他的血的说话不是深渊的血，是要赦罪的血。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回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神已经太恩待我们的了啊！所以呢很难，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我也不是说对我很容易，但是呢，那是一个对我们的益处，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我这样子比喻好了，如果你得了糖尿病，那我跟你说，不能再吃糖了，吃了糖你会死。那如果你说不吃糖我受不了，那你必须要承担那个本来不该做的去做的一个后果。或许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那如果真的是很难，非常难，好不好？我们跟神求，神那里帮助我，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真的从我心里面愿意听你的话，看在耶稣的面上，就好像每一次你想到对方这个欠债的对方的时候，好不好？你想一下，他旁边有一个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他已经信主，那你更应该待他如家人。如果他还没有信主的话，那你的责任是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就像那个强盗一样顺顺利利的，可以一样的跟你蒙恩。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今天所看过的这些经节，我们再次的思考，希望这三课的饶恕的这些圣经里面的很根基性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生命力。饶恕是关系到祸福，选择生或选择死的，要面对这个审判的神的，在他面前要面对他的一件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的一种生命表现。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也帮助我们。